主后2010年9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敬畏的心。
哈利路亚，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你，用我们的肢体来赞美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求主在我们里面，要求主在等下礼拜当中，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专心的来领受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谢谢你担当我们的罪重，谢谢你挪去我们的病痛，我们要再一次把我们这个一个礼拜的快乐的跟主来分享，病痛的求主来医治，求主在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当中能够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平安，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心都是喜乐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耶稣诚然担当，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利亚，赞美主，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在神面前，让我们一起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跟他所赏赐给我们的喜乐，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学习如何来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神的教导跟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又回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来看见主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让我们学习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更认识你，也能够体验主你的爱跟主你的喜乐，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过得更丰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从这个大概两个月前我们就不断的在看这一个以弗所书。那现在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所以我们到大概是以弗所书的后面了哈。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哈，那他谈到了许多关乎到教会的事情，那关乎到个人的事情，关乎到这个人跟人之间团契的问题。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到第五章里面他要教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心思意念哈。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不会很长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所以你们的行为要谨慎，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目前的日子很险恶，因此不要做糊涂人啊。他的这个是这个，我的是这个另外一个版本。好，一起来念哈。来，这第十七节来一遍。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谢谢。保罗在我们上礼拜如果还记得的话上礼拜我是谈光明之子，在这个第五章的第六节以后，保罗说我们要做事行为要像光明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就是要让我们在处事上面，在每一件事情，在做事上面，是能够让神所喜悦，所展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像伪君子，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但是接下来这个段经文里面他说到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像要像智慧人。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谨慎行事像智慧人？保罗其实在以弗所，对以弗所这个教会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讲合一。因为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了几个问题，是信仰上的问题，是这个信徒团契里面彼此的问题。所以在保罗在之前要说他们要做事上面，在人的生命的更新上面，在过去的行为跟现在的行为要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第四章里面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都要成为一个什么，成为合一。在第四章的后半部里面很熟悉我们常说的，他说旧人跟新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也要成为在基督里面的新人。到第五章他说行事为人要像一个光明之子，然后到这里他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所以保罗是在提醒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世代里面充满罪恶，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就如同羊在这个狼群里面，就如同耶稣对我们说的，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经历各种的诱惑，我们会经历各样的事情。这礼拜我第一堂啊，这个上课的第一堂课，都跟学生谈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有一件这个震撼我们社会的事情，啊，枪击要犯，谁呀？杀了这个四个角头的，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这么快就忘记了？苏国豪，啊，廖国豪啊，这样，我们把他讲的廖国豪，廖国豪，他当他自首以后说一件事情，说怎么样？还记得他说什么话吗？台湾的教育害了我，真的吗？我都跟学生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哈，他们都说真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从早上上课上到晚上，然后这个每天都很忙碌哈，都读很多书。那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那你可以回家了哈，因为台湾的教育害了你。但是我跟他重新捋一次，一个人的生命行为跟你的处事，当然跟教育有一点关系，跟家庭有一点关系，但是跟个人更有关系。哲学家齐克果说，人的一生里面有两件事情没有办法跟我们脱离，这也是跟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他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知道什么事吗？齐克果说这两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相关，不论你是什么徒，基督徒、回教徒什么徒都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死，没有人吗？没有办法避免。他说人出生就迈向死亡，死亡不是老人的权利，不是老人的义务，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除了死亡以外，每个人每天经历的事情，每个时刻都在经历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人生在一连串的选择当中，然后变成你现在，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变成你现在的态度，变成你现在的习惯，变成你现在的思考。所以他讲得很好，他说人的一生里面，人没有办法避免死亡以外，第二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避免选择。选择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一连串不断的在影响你的人生，这个选择要让你成为你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现在牧师有一个很制约的行为哈，那有些时候自己觉得很痛苦，可是也没有办法避免哈。因为我开始来长荣中学教书以后，大概这五年多来，每天都要大概超6:30起床，然后大概梳洗一下，大概差不多7:00出门，有些时候慢一点点，因为每天都要上课，暑假要上班，寒假要上班，所以叫做制约行为，很早就要起床，很早起床以后做什么事情？梳洗完去学校，这个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后来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时间一到，大概6:30到6:45之间眼睛就会打开，大概现在学生也大概会了，如果你会的话你也很制约了。那到这个礼拜六比较没有上班，6:30左右眼睛也会打开，但是那个时候可以不用起床，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去什么？回去啊，这个上完厕所还可以回去睡觉。这就是一种什么习惯，好像变成一种习惯的行为，正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在影响我。所以我现在6:30大概都会打开眼睛，闹钟没响也会打开眼睛，但是很累又会睡着。人的生命里面都在做一种选择，你不断的选择或者是变成你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一种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我记得我这个有一个我讲过哈，教育学家说过，说一个人啊，如果做一件事情做超过20次，他就会变成你的习惯哈。 我记得有一个青年还因为这个事情他还找我说真的吗哈？啊，真的哈，一个人大概做21次的动作以后，他就会变成你的习惯。所以保罗说，在我们行事上面，他提醒教会，提醒这些基督徒做事要很谨慎。所以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谨慎的人，在做事上面不要像一个愚昧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在提醒这个教会的过程当中，他说要做光明之子以外，我们的处事是很重要的。从圣经来看，愚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愚昧人从圣经的定义叫做没有神，他的心中没有神，他只知道今生今世的日子，他只知道自以为想要的生活，所以他的心中，我用按照圣经的定义，一个愚昧人是心中没有神。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说到，他说基督徒因为被称为智慧之子，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有神。所以在他们生命，所以圣经很定义说，一个内心没有神的人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如果内心一个能够遵循神的道理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成为智慧人。所以他说一个智慧人，他行事生活是依着圣经的真理去效法圣经的真理。一个愚昧人是效法 世人的样式变成了愚昧的人。所以什么叫做智慧的形式？智慧的形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敬畏神。你知道神是 神喜悦什么，你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智慧。那什么可以使人变成一个敬畏神？什么事是能使人远离神？什么事是罪恶？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路？我想我们都应该有这种辨别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常常去思考，哦，就像我常常说的，在我做事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谨慎行事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做事的时候，在处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过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做事的时候能够稍微谨慎一点？有些时候因着我们不喜悦，我们就脱口而出；有些时候因着我们的生气，我们就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然后伤害了别人；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个生气，我们的动作就伤害了一个人。有些时候是你不自知，但是他是却事情却已经发生了。所以保罗他在这件事啊，在讲光明之子以后，在提醒这些信徒们要谨慎行事，是包括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培养你的人生里面的行为举止，包括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学校里面教书，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过，常常听到学生两个人玩到一半，就脱口而出三字经。为什么他会这么做？问一下，大概都是不自知，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行事？他说行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什么叫做上帝要预备叫我们行的善？是上帝已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说话上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着太快的就用你的言语去讲别人，或者是用太快的言语去怎么样去说出来，你还没有听完。常常我们都会有一种习惯，人家讲到一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人家都还没讲完。我有一次学到了真的一个经验，因为有一次我就跟一个长辈哈，就是一个牧师，他就在讲一件事情，怎么样这个吊单杠，然后让拍脚，让自己更健康啊。他说，因为他说有很多人都是这个中年人以上的人都这么做哈，他说这样可以把这个脊椎哈把它拉直哈。 啊，这是他们的民俗疗法。那他讲到一半了，我说啊，这个我知道了，我这个伤谁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知道，不然讲给我听听看哈。我就开始讲讲讲讲，我之后他就说我要讲的不是这一个，我就很羞愧哈，因为我还急着表达我已经知道。其实圣经里面要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是能够理解在上帝在你周边的人。要教导你的智慧是什么？第二个，他说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要讲的就是叫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温柔，学会忍耐，用爱心互相帮助。这个就是一个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叫我们学习怎么样有一个谨慎行事的态度。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也就是说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不是自己的爱心，是自己的利益，而忘了爱心。第四个，他说行事应当像光明的人。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行事不在人前，而是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说，当上帝没有看到的时候，当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有神知道。神知道这件事情。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故事，叫做何必啊，这个放弃这条鱼，这个父亲跟那个儿子的关系。那这个我讲过两次的这个故事哈。那个父亲教导那孩子，因为他钓起了鱼啊，他们去这个美国的这个河里面钓鱼，钓起来以后即使是超过那个河边定的时间是四点，他钓起来是四点十七分。那个孩子希望把鱼带回家，一个很大只的鱼。但是这个父亲就跟他说，他说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因为上帝都知道。所以他说行事应当像光明之子，行事不是只有坐在人前，也包括在神的面前，神都知道。这就是保罗他提醒行事要谨慎。第二个，他说到要爱惜光阴。原来爱惜光阴在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赎悔。赎悔是表示耗虚啊，虚耗就耗尽的意思，就是啊，这个随便用啊，安那用都没要紧，就是说很虚耗它。它的意思提醒我们是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人不要凭着自己的意识生活，来浪费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日子。我们要去赎回这些时间，善用这些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奇克果他说人的两个行为，一个是没有办法选择，一个是迈向死亡。你的生命里面你什么时候到死亡的境界，没有人知道。第二个是你选择，所以上帝给你这段时间里面要让你学会去爱惜时间，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当你浪费时间，也就在虚度这些光阴。在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用他生命当中的时间来服侍神。他没有浪费时间，他跟他的父母相处30年以后，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他用3年半的时间传福音，他没有休息一刻，他知道他的时间很有限，他为主做工的日子他知道很有限。所以在他的日子当中，他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所以在他的世上的工作，他用了各样的方式来告诉世人上帝国的福音。在摩西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在诗篇里面他说求神，求上帝指教他怎么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也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很吝啬的，就像一个吝啬的财主，他每天算着他的钱，他舍不得一块被拿走。你要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你的时间，要面对你的生命。你也可以虚耗，我常常看我们的学生，我就觉得如果你可以好好的运用你上课的时间，那你一定可以把学习功课学习得很好。我都常常告诉他们，一堂课如果没有上课， 大概你用下课后三个小时补不回来。你上课，你上课的时间认真上课，其实你可以有很好的学习，但是他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都在玩他的事情，都在聊天讲话，浪费他的上课的时间，浪费你父母亲的钱。我们也是一样，在信仰里面，上帝给我们这些时间，我们要像一个财主一样，很吝啬的这个分享他的钱给别人。我们要用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去爱惜他，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心。所以对于这种时间，我们要学会去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我第一次啊，这个帮人家订婚才知道人家是有数日子的。有一个人订婚，我帮他订婚，他还告诉我他的日，他跟他男朋友这个从恋爱到订婚那一天的日子啊，哇，我吓一跳哈，他们真有数算。因为每次牧师长问我说我们结婚几年哈，我都不太敢很大声的回答哈，因为实在是只知道记得日子的哈，有些时候年不太清楚啊。数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上帝面前去回应神。所以上帝，时间是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它。因为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光阴是越来越少，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时间上面去爱惜。保罗他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要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去爱惜神所给你的时间。相对的，到今天的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时间。第三个，保罗提醒是一个要明白主的旨意。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在求神的时候都忘记了安静等候神所要给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什么完成这些事情。就如同在旧约里面的扫罗，有一次他去献祭，他在那边等祭司撒母耳来到，但是他一直等到时间过了，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自己，扫罗是王，是不能献祭的，他就自己献祭。后来献完了，撒母耳来，撒母耳就对他很不客气，因为那不是神所喜悦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安静等候，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神要给你的是什么。一个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有些时候是凭自己的意识来生活，在神看来这是一种糊涂人。人在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好像很多事情是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做，但是我们既然认识上帝，我们就要学会认识上帝的旨意，就是听从等候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一个人生命当中要会明白神的旨意，不只是只有祷告，有些时候你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去倾听，去了解神所要给你的是什么。安静等候，有些时候神在你内心里面开启对你的话语，有些时候是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告诉你，有些时候他会从人来帮助你。学会去等候神，了解神的旨意也是很重要。一个想要很确实明白神旨意的人，你就要有耐心等候神所要给你的时间。一个人若无心了解神的旨意，他虽然想遵行也很困难，因为他不了解，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了解神的旨意。一个遵行旨意的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的决心是要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去了解神的话语以外，在安静等候当中去听到神 所给你的话，那才是真正去了解神所要给你的。所以明白神的旨意要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是把自己的心摆在神的面前，不是还在说犹豫，还在是说反正我只要决定就好了。完全的奉献是真正把自己摆在神面前，让神来带领你。或许所要完成的事情不是如你所想象，但是神却会在其中让你看见他所要给你的是更丰盛。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随从佩服或羡慕这个世界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很快会过去。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有些时候是看到价值，看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而不是看到神的价值。是要叫我们真的是学会怎么样去认识神的价值是什么。第三个是更新你的心意，与神和好，让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更认识这个神，也让自己能够洁净自己，让神所喜悦。所以你要去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的摆上。如果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你会从神听到，你会从内心里面听到神所要给你的是一个平安的话语，是一个你真的能够明白，你是一个但醒的时候你是没有恐惧的，你是没有惧怕的。就像等一下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里面他所说的，他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会看到那是平安的，你是没有什么，没有烦恼，你知道在这里面有神跟你同在。所以当你的心如果爱这个世界太重，你就不能够了解神的话语跟明白神的旨意。当你常常去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你的内心里面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会体验到神所要给你的那是一种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会懂得要让自己归零。为什么说要让自己的归零，自己的生命归零？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我们所拥有的能力，所拥有的才华，所拥有的丰富的生命或者是丰富的财富，然后让我们不愿意摆上在神的面前。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看到这一篇文章就在蒲公英里面，他说懂得归零的生命。他说到一个农场的主人就雇了一个新的这个工人，那他工作的第一天，两个人就一起在这个筑这个篱笆。这个农场的主人就拿了一块木头，就故意把它吊在这个泥泞里面，让那个泥泞溅起来，然后溅到他跟这个新来的这个员工的身上。当时正在这个站在房子里面的这个女主人看了，就有一点觉得我先生怎么可以这么做，怎么可以把这个木头故意吊在这个泥泞，然后让这个新来的员工那全身脏兮兮。他有一点不能够理解。所以当这个主人回家的时候，这个女主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主人呢，你怎么可以把木头丢在地上，然后让那个泥泞溅到这个新来的员工上面，这样不是很不好？这个主人就是跟他说，那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啊，这个新来的这个员工，这个小伙子穿着这个新的这个工作裤，整天只为了保持啊这个裤子的干净，所以呢他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在竹篱笆，没有认真工作，你有发现这个吗？但是当他的裤子脏了以后啊，他就好像毫不顾忌的怎么样，就干活起来，就很认真的做起来，因为他知道他裤子脏了没办法了。敬畏上帝的心也是如此，当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放不下身段，当我们被过去的背景、学识、专长所局限在我们自己所认知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就会阻拦很多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要我们要从心底里面来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礼拜四我跟一群人一起去吃饭，那有一个小女生，就是我有个朋友有一个小女生大概2岁多，我看她内心里面因为她的父母亲有教她唱歌，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唱歌给我们听，很小声哈，她就不断的唱，那是一种从心底里面所唱出来的一种很喜悦的声音，那种是全然的唱出来，是很自然的。保罗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是让我们的心归零，让我们的心是完全的摆在神面前，不会计较你的身份，不会计较你过去的背景，不会计较我到底站我的身份在哪里，在神里面我们都是一样。所以保罗说要存敬畏的心，让我们归零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你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所以保罗说智慧的人怎样面对这个世界，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悦，是因为他靠上帝所给他的生命大大的喜悦。也愿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跟这样喜乐的心，在你的信仰上与主同行，用你的形式，用你的上帝所给你的时间，让你用安的心跟神亲近，体会神所要给你的，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来喜悦，让我们生命是完全摆上，让神来引导你这条人生。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他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因为保罗说我大大的喜乐是靠着主所给我的，也希望保罗的这句话来送给你，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是因为你知道你摆上神要带领你，你的摆上神要让你的生命有不一样的生命，你让神的话语真的深处你的心。
耶稣真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
闭上眼睛。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若不是你 我们什么都不能。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样的恩典，透过你所为我们承担的，我们享受了这人生的一切。也因着信靠你，除去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得着自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好叫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来荣耀你。我们更谢谢你赐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管理，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体会到主你赏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我们也更求主你真的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主你同行的，叫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认识主你的话语跟子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完全在现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的邪恶，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里面有许多的诱惑在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求主你教导我们认识你的话语，更认识你的旨意，好叫我们今生的日子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给我们话语，透过保罗对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分享当中，也今天分享在我们当中，恳求你就深植在我们的心，你的话语就根植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能够谨慎行事，成为主你所喜悦。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还有许久不见的人哈，那一起站起来跟大家互相请安呐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与我们同在，天父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请坐。